这个我们底下应该是讲说最大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，对吧？那这个怎么讨论呢？
这个如果在当时的情景里面就挺有意思的，因为等于有一个文士他在边上一直听着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
啊。然后他听着觉得，因为他好像比较懂行嘛，
嗯，
他晓得耶稣回答的好，
嗯，
问他这个问题呢，我觉得并不是
要试探他，对，目的不一样。
嗯，对对对，他问题应该是他心里想问的问题。
好像别的福音书讲了，他就是现一现，他知道的多，他知道的对。那这个怎么讨论呢？怎么带动这个慕道友的讨论呢？
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如果联系到今天的话，在一个集权的社会，就比如说是毛主席的诫命，那每一条都很重要的，对吧？
每一条都
很
重要。
跟毛主席的诫命，第一要紧的是哪一条？
那就看你们来的人还认不认识毛主席了，对吧？
因为什么，他说的每句话都是重要的，因为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，
嗯，
也都是重要的，对吧？
这个话如果就是翻成中文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可以，也许可以从比较远的一个角度来讨论。就假如人生有一个最重要的让你活着的原则，那个原则应该是什么？
嗯，
个人可以谈一谈，个人可以聊一聊。
嗯，
对不对？用那个东西来跟这个犹太人中间诫命最大的是什么？这个当然大家都讲一些正面的，可是当他讲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正面你可以假想一些的原因呢，他们会拿出一个什么是他人生第一重要的命，第二重要的是什么？一人讲两个，看看能不能讲出什么。那两个东西肯定被包括在这里边：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第二个就是说爱人如己，肯定被包含在里面。这个跟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人生的作用，你人生最重要的准则是什么，有什么样的长处，有什么样的不同，
嗯，
okay， 那个是可以讨论讨论的。你认为一般的年轻人也好，中国人他会讲一些什么东西？
那肯定第一就是孝敬父母。
哈，现在还有人这么讲吗？
那至少问到了嘛。
哎呦，
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
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添砖加瓦，是不是？
嗯，就是生活的有价值、有意义吧。嗯，
哦，
年纪大一点，就下一代吧，分享下一代。
Yeah， 这肯定有人是讲的什么，做亏心事啊，
嗯，
助人为乐啊，是不是？要活得有价值啊，
嗯，
那你问他这个价值是什么，他就答不出来的。要活得快乐，不做害人的事，
嗯，
我们讲不出什么好的原则来的啦。
Yeah。
凭良心做事，不做亏心事，你能够讲出什么东西来？而且这个东西完全是在你的主观的判断，主观的意识里边，你愿意这样做，到时候你是不是做得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假如一个人说，我这个人不做亏心事，你可以直接问他说，那你做过亏心事没有？他不可能说他没有。然后我就是要活得很坦荡。什么叫坦荡？他答不出来的。那你活到现在坦荡不坦荡？你愿意活得坦荡，你就能够坦荡嘛。因为他本身他这个这句话呢，是一个高标，是你达不到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可是这里所说的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句话对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讲，他猜不透的啊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它是一个双行道，因为当你这样服侍神的时候，神与你同在。
嗯，
不是说我有一个座右铭，我尽一切的力量去做，不是说去信主你的神，而是说爱主你的神。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，也是值得讨论的。
嗯，
因为这个信对他们来讲呢，是一件很用力的事情。
嗯，
那什么时候你会开始爱主你的神？那当然你不可能爱一个不实在的东西嘛。
嗯，
我们的爱是因为有了对象才产生出来的啊，这个话好像很奇怪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嘛。
爱包含了信，
肯定的啦。
对，
啊，就所谓信呢，往往是你看不见的。
信不一定包含爱。
像你有了孩子，你会爱这个孩子；没有这个孩子以前，你自己很难想象你有这样的爱。你相信我有个孩子，你也没办法爱，对吧？
Yeah, yeah。
神对你变成一个真实的对象，
嗯，
那个叫做爱。信只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啊，爱是我们继续跟神来往的。那爱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你会想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。那你说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这样？是。
嗯。
那不是因为孩子了，就是因为爱。你一爱，你这个东西都是自然的做的。当我们人活着，这个如果成为我们的第一个推动的力量， 那你这个人活的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比你不做亏心事啊强壮的多了。
嗯，
你爱你的孩子有一个很大的期望，将来他会长大，爱你的神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底线，就是说有一天我要见他，为我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、
嗯、
我要在他面前交代，对不对？
嗯，
而且因为他这样拯救我，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恩，我觉得我这一生呢全部在别人看是枉费在他的身上，是很值得的，一点都不觉得我吃了亏、
嗯、
这样活的一个人往往是很简单的，很坦荡的，很诚实的，很快乐的、
嗯嗯、
那这个一个是对着神，一个是对着人嘛，爱人如己是一样的、
嗯、
只是对着神的要在先，然后才能够谈到爱人如己。只不过他这个不信主的人，他在读这段的时候，他觉得第一项是空的，因为这个神对他不实在、
嗯、
爱人如己他觉得啊这个很实在，但是我做不到。
嗯，
然后就牵涉到两个次序问题了。你必须跟神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，然后神会给你力量，神会给你他的看法，他的眼界，让你能够去爱这个人，他的需要，他的可怜，他神怎么样怜悯他，我们也怎么样怜悯他。你没有这个神的眼界，你没有跟神有这样的关系，你是做不来的。你怎么样做雷锋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Yeah, 所以这边就应该有蛮多东西可以讨论了。
Yeah, 这段看完以后，就文士也有，最后当然也有信主的。
哦，他就是在这里，因为耶稣见他回答的有理，就对他说：“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”他称赞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也称赞他。这是圣经很少的两个人，他跟主耶稣中间彼此恭维的一段，对吧？那这个文士所添加的说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。那这句话真的是有见识的话了，对吧？
嗯。
燔祭啊，各样祭祀就需要跟他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东西了。
但其实这句话在旧约也反复提到嘛。
那是不错。可你单这么想的话，因为旧约神是给他们规矩，神给他们规矩最重要的就是要献这些祭。
Yeah.
祭下去呢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当他不这样做的时候，他的心虚。
嗯。
他觉得害怕，他觉得他得罪了神。啊，你要是能够看见，就像诗篇四十篇里面所讲的，燔祭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，那是不容易的事情。那他这个就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祭祀，在于慕道友的话，应该是对等到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嘛，就算犹太人现在已经不祭了。
那这个中国人很好理解嘛，就是上香啊什么之类的嘛，对吧？
嗯啊，积功德，做好事儿。
Yeah.
我。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，这个东西认为你在神的面前可以让你往前面进几步。
嗯
嗯，实际上这个从福音的角度来讲，很重要的就是说，良心是我常常用的例子，就是良心是一个 fire alarm。
嗯，
你不能凭良心做事，你凭良心做事表示这个已经有 smoke 了，要不然你不知道有良心的。真正没有罪的人是没有良心的。
嗯，
他良心不需要发挥功能，你良心一发挥功能，其实你就证明你是个罪人。所以你不要说你凭良心做事，你天天凭良心做事，天天都是个罪人。只是你不见得照着你那个罪念，照着你那个罪行出来而已。
对，我觉得您接触那代人，他们很多大陆人，他会就比较感觉自己义正言辞的嘛。当中、
嗯，
现在年轻人不会讲这个良心，
比较不会这样子啊， okay, 违背良心。
现在的宣传都是。对，就是人不为己，而且都是就是，比如说我的人生我做主啊，
嗯嗯嗯、
就是还有什么说什么走自己的路啊，让别人无路可走啊，
嗯嗯、
对，现在都讲的这条，
很无聊的话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理，对他说：“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”为什么会这样讲？
嗯、
他为什么就是耶稣见他答得好，我们可以了解，但是怎么会加了这么一句话？要是你的话，你会说什么话？说答得不错，建议你去念神学院，是吧？
如果有慕道友，那我们鼓励他或者是 push 下他，就会说：“哎，你这个，对你，我觉得你离信主不远。
”那当时主这样讲，在犹太人中间是吧？
我感觉就是说他是很有希望的吧，这个人
很有希望了，是吧？
那他离神国不远了，这边他还没有进神的国嘛，对吧？
我们就反过来好了，既然这个人在旁边听啊，听得很开窍。那其余的人，当他们听见主耶稣跟这个人这么讲，他们的心里面是 什么反应？你说我们也会这么讲，表示我们听了不吃惊，当时的人会不会听了吃惊呢？
嗯，我一直以前都觉得是当时的人可能这个是有个积极的影响嘛，因为他们觉得文士嘛应该是挺有学问的，然后这个文士和耶稣互相这个称赞嘛，那他会觉得更加给这耶稣一种从世俗上一种肯定了，对吧？所以可能对会影响到身边的人。
其实这个概念是相当惊人的，因为你看旧约里边真正缺乏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？真正不清楚的概念就是神国。
嗯，
包括大卫，他讲到永远，讲到在你的殿里面，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，那个当然是你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观点讲是神国，可是你在里面哪个地方他能够把这个天国的概念、神国的概念清清楚楚在里面讲出来？所以当施洗约翰主耶稣他们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这是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。
嗯，
凡祭赎罪祭不能让你跟这个天国连上线，但是天国这个观念就已经不得了，你怎么样进到天国？所以主耶稣才跟尼哥底母讲嘛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尼哥底母根本没有问他这个问题，
呀，
少年官也没问这个问题，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个神国这个观念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是一点都不清楚的。
嗯，
甚至在门徒的心里面，他们认为主耶稣来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是他们的想象，可是实际上耶稣跟他们所说的是，这个大目标要先定得清楚，你离神国不远了。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惊人的。
嗯，
就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，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跟这个神国有关系的，而这个神国是什么，需要跟福音朋友可以稍微讨论讨论。就问他们这个神国在你的脑袋里，在你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想象？是天堂吗？是乐园吗？是什么？是死了以后的事情吗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是的，上周不是说嘛，就有一个时间很久的一个慕道友嘛，他就跟我聊这个。他也是挣扎了好久，其实对圣经这些概念都基本很清楚了，也是非常聪明的人，人也很好，他就是不知道神国。他跟我讲的就是他不想把自己交给一个他不知道的力量，他就是在这个关口来回徘徊。那我说你这个概念也是蛮好的，你知道，至少你知道信主以后你是把自己交出去了嘛，对吧？好多人是不知道的，好多人就是信主并不是把自己交出去，对吧？那他基本就是对这个是。对神国，他虽然他我们查经查过好多次，但他对这个具体对他来讲，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，他是没有什么概念。
那你能够用什么样的话把它讲清楚？就是不管他们懂不懂，我们自己是用什么观念来表达这个神国？
通俗一点就是说，人生到底是不是我们要做的决定？就是人死，我们都有死的那一天，那死了以后到底是什么？那如果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没有神的国嘛，对吧？
嗯。
那如果死了以后是有神的国的话，那这就是你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嘛。因为你如果你死了以后，你仍然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的话，
嗯，
这个时间可能要比你这个人生长得多得多，对吧？那你当然要为自己将来做规划嘛。
那是有点怕人的是吧？
对。
应该找个设计师帮你规划，投资部。
就投资哪块墓地比较好一点。这个就涉及到神国的问题，就万一说你是有灵魂的，然后那个灵魂是不死的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灵魂都去哪儿了呢？对吧？
但你这个观念还是讲到死后的事情。
嗯。
但福音书里面的神国呢，是讲到从现在就开始的事情，对吧？神的灵临到你，就是神国临到你的。你看见这个门徒赶鬼，叫做神的国临到你们，对不对？你们应当悔改。对，现在就是神国。这个神国到底是什么？他的观念应该是不只是时候，
所以他，我一直以为耶稣说你离神的国近了，就是他快
你快死了，
神的国不远。
这是不是一句很好的话？金正恩离这个神的国不远了，
远得很。那就是说神的国不远，我总不敢说这个教会就是你来到教会就是神的国。
理论上其实应该是的。
那人家来教会，这就是神的国。我的天，谁想要神的国？
神的国很简单的一个概念，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如果你离神的国不远了，跟你进神的国就不太一样，因为主耶稣讲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不能进神的国，对吧？那这个所谓的重生跟神的国 这应该都是牵涉到一个神的灵、神掌权的地方。如果一个弟兄、一个姐妹，当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，他已经跟神国的实际连上线了。啊，现在剩下的就是不是说你要干什么，而是神要怎么改变你，神要在你身上做什么。那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，一定是跟神国是有关系，他的国权直到永远他是不能废掉的权。那我们是与那一个国连上线的，这个叫做神国。那个神国在今天就可以开始神掌权的地方，就像主耶稣讲的，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。
Okay,
那教会理论上来讲也是这样一个地方，只是说当神这样做工的时候，他不是在一个人中间做工，他在一群人中间做工，那一群人就是教会。那我们这些就是像跟着主耶稣的门徒一样，我们还在见习，可是主会慢慢慢慢让他自己在教会中间做王，在我们家庭中间做王，这个叫做神国。神国是从现在就开始的，不是说到你死后才开始的。
嗯嗯嗯，
对吧？所以他说你离神国不远了，也可以说这些门徒呢已经开始在神国里面了，然后这个文士还没有来跟从主。
嗯，
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神国就在地上炸开了嘛，要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样的查经班，
嗯，
对吧？那个通通叫做神国。所以最后主耶稣在打比拉多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很清楚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
嗯，
天上的势力，永远的国度来到这个地上，就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这个就是讲到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，这个叫做神国。
嗯，
所以看能不能把这个稍微跟他们说一说，能听多少算多少。那当然不错，那个穆道友讲的是一点都不错，你不放心把它交给他，那其实你认为，但是你不交给他呢，你就交给这个世界的王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在这个世界的王底下，我们认为我们是自己的主，其实我们不是自己的主。
问题是他们觉得自己认识世界的王，他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则。
哎，那是他的好朋友，那就没有办法，那个不是我们的事儿。对，我只是讲给他们听，如此而已，对吧？
上次讲就是讲那个属凯撒还是属这个神的嘛，其实是对我们信主的基督徒都有很大的冲击。
是啊，是啊，
因为好多基督徒没这么想过，觉得就信了就完了嘛。
信了就完了，信了就是一种接受，一种福分，就是这样子。
对、yeah, ，所以明天就重点还是讲信和爱也有一个区别、这个大家可能也没有思考。
一个蛮有用的话就是说，我们得到主是很容易，主得到我们是不容易的。哪一个更重要？其实是主得到我们。那这样够你查了吗？你现在有两段。
够了，够了。